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咁冇事，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啊，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人做这行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关于数位落差的发展，整个政策的推动其实是从国外开始，美国开始思考数位落差在克林顿政府的时期。那英国、韩国、日本也相继的发现，其实数位落差同时也带来了数位机会。怎么样把公平的数位机会带到偏乡，事实上是有机会翻转整个国家，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那过去在台湾的相关政策的研究方面，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吴其英教授提供了非常多宝贵的研究的资讯的成果，他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影响了国发会相关的政策拟定以及一些调查的基础资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头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这位非常重要的智库吴其英教授。好，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来到吴其英教授在中研院的研究室，非常开心在这个充满了书香气氛的这个研究室能够访问到吴老师。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徐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吴老师长期研究这个关于国际的数位发展跟台湾数位落差的现象，那事实上一直都是政府在处理相关政策里头相当重要的智库。那尤其您的专长是社会学，也运用了非常多社会学的工具，横跨非常多的领域。那大概在1990年代开始，您就陆续的发表了非常多资讯跟社会相关的学术的文章。那能不能先提一下您怎么会注意到这个领域的发展的？
这个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啊，因为在1990年，台湾是1994年开始进入到所谓的那个网络社会嘛，那时候的 internet 才开始发展啊。我是1993年回到台湾的，所以在台湾社会的网络社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我那个应该算是从国外回来的那第一批接触到台湾网络社会发展的所谓的年轻学者。那因为这是非常新兴的现象，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个整个台湾的社会学界其实是蛮保守的，并没有太多人去注意到这个领域的发展啊。我当初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全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啊。那个时候其实那个资讯科学家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说他们用非常好的构想所发展出来这一整套网络社会的这些新的这些发展。那他们原来有一套想法是说，从此以后人们就会 follow 他们的那个想象去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人的社会会从此变得非常的更为理想化。就他们的感觉往往是说，那些使用者从来都不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在用这些科技，所以这些资讯科学家他们很困惑，所以呢就找到我们所长啊来问说，哎，你们社会学家应该对这个有研究吗？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所长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回来就指着我说，你们这些年轻的社会学家为什么都不做这种研究。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我才被拱上去，因为我全所最年轻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变成说我被迫要去接触这个领域，是在那种情况底下了啊。那当然呢、啊、我才刚从那个国外回来，我哪知道整个台湾社会发展是什么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法是说，那反正不知道嘛，那就趁机就跟那个我们院里面要了一笔所谓的那个主题研究的经费，然后就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1996年，中研院那个时候应该是开整个台湾学界的风气之先，我们就进行了一个专题研究计划，叫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哦，那个题目听起来蛮吓人的啊，好像是说去注意到了资讯科技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那个，甚至是一个转型，用到这个啊非常理论性的那个社会学的概念啊，想要去做这个研究。可是那三年的研究做下来， 并没有太大的那个进展，因为其实抓不到方向啊。虽然知道说有个资讯科技，有个那个社会会因为资讯科技也开始产生很大的改变啊，知道大概这些方向，但是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其实也不知道啊。那很可惜的是，那个时候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出现了，但是呢，三年下来并没有太具体的研究的那个成果啊。那在那个大概那个是1996嘛，就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好像是国发会，那个时候是研考会，行政院研考会、嗯、啊，就不知道从哪边蹦出来，就是他们开始要做所谓的数位落差、嗯、啊，那糊里糊涂了。一开始，因为我跟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曾淑芬教授、嗯、啊，他其实是最早的社会学家去注意到这个现象，然后呢开始提出构想啊。那当初是他跟那个当时的研考会有所接触，然后去承接了那个计划以后。然后顺便把我抓进去，我才真正的开始有比较有系统的去看说，那个时候台湾的那个所谓的资讯科技的介入到社会以后，整个台湾社会发展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啊？那第一个处理的就是所谓的数位落差的问题嘛。啊，那数位落差做了几年之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说，其实数位落差它就是一个原来的社会的那个城乡落差的一个反应而已。啊，就是说你只要知道说台湾哪个地区那个整个社会发展的最落后的地方，大概就是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最严重的地方啊，所以偏乡嘛，嗯，啊这个讲，所以一开始哈、啊、我们就看到了，国会为了矫正这样情况，开始经费资源就往所谓的偏乡去了啊，那就刚刚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啊，就早年我们所谈的那个所谓数位落差。基本上都是在禁用的问题，嗯啊，所以那时候不管是政府、民间、学界，整个在谈的就是那个资源，尤其是这些所谓的 device 啊，资讯科技的这些产品，因为在整个社会里面分配不均嘛，对，就是啊，就是在那个所谓的穷乡僻壤那个偏乡的地方没有这些，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往那个地方去送，所以在那早些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啊，政府花非常多的那个经费。在帮这个所谓的偏乡在弄这样的那个问题啊，那本来以为说那个电脑去了啊，这些工具去了，从此以后那个资讯的那个所谓的落差就
消灭，
就拉平了、嗯、结果几年下来发现说哎、欸、更严重了啊，就是说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是说那些拿到或者是获得这些那个科技这些产品，或者是那个可以上网的设备的这些，他们的整个所谓的那个禁用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啊，那时候才开始慢慢注意到说，那光是有一个工具在那边，人们不会用，你摆几年还是在那边摆着哈、啊，就那时候很多的那种故事就出来了哈、啊，就有一些地方还怕说那个电脑会坏掉，所以呢就是把它尘封起来、啊，就是在荧幕上面检查用的，啊，就是说它其实没有，所以慢慢的才发现说，光有这些设备不足以解决所谓的。那个数位落差的问题，后来才慢慢衍生出来说，那你要人家去缩减数位落差，你至少要他有那个基本的这个用这一些用具的那个能力嘛，对不对？那就差别在就是说，除了说整个的问题就衍生说，那怎么让这一些原来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开始可以获得这些能力？那所以这个时候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数位机会中心的概念就出来了，嗯，啊，就早期的这些中心就是除了有设备之外，还要派人去外面驻点，然后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开这方面的课程来训练当地的想要使用这些器具的人，开始具备啊那个最起码的使用这些器具的这些知识跟技术啊。那慢慢又发现原因啊问题啊，就是说这些人在提供这个所谓的知识技术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那个所谓的在地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那种说。那个在澎湖开的课程当中，很多是教当地的民众怎么去买火车票啊，怎么上网买火车票这种问题哈、啊，就是说离他们的那个生活非常远啊。那这个也都是在这么多年的那个实证过程中，才慢慢就发现说，追根究底，最后还是回到一个所谓的那个资讯素养的问题了啊。就是说，你一旦拥有这样的那个素养之后。他的那个动机大概就会出来啊，就是说，其实那个我们当初在发展的时候有点本末倒置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东西给他，可是你也不知道那个怎么用的时候，并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已经资源就是放置非常大的上面了啊。如果当初的整个构想是说， 先把他们的那个基本的这些知识技能先培养起来啊。那其实他们可以大班的时候那个需要的这些就可以自己解决的啊。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那个整个这种所谓上网的这些科技的产品越来就越便宜了嘛，因为那个量越来越大了啊。那像一开始的那个电脑，那个不是说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可是你看现在手机开始那个普及了以后，现在台湾平均好像是一个人有快要到两只甚至三只的这种，对啊，那这基本上大家都可以上网，就是说很多当初我们花很大力气在投资的那个，后来发现说那个其实是就一般的那些民众大概都有能力，一旦他有那样的动机之后，就会想方设法去，嗯，也就是我们当初可能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资源的那个错置的这个问题啊。那这当然就是我们学这个东西，就是等于是 learn it from the wrong way， 就是说我们用错方法在学习啊。啊，那我后来想想说，为什么台湾会走到这样一条路啊？就是说，对，就是这跟台湾的整个社会发展是有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台湾大概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像美国哈、欧洲这种所谓的先进社会。啊，就那个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们很快可以做出这种调整啊。可是台湾也不是那种所谓的后进或是说落后的社会，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都没知道，就是说台湾是跟着先进的社会在学他们的那个经验，但是又没有那一种社会条件，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就是走的路就是那种最艰辛的一步一步这样过来，所以我们的发展就是二 G 三 G 四 G 啊，不像有一些社会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所以当这些所谓的 device 都很普遍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
跳到
对他们对就跳到后面去了，所以他们之前那一些已经就是落后的东西他们就不用学了，啊，反而有一个所谓的弯道超车的这一种这一种那个效果啊。那台湾刚好就是卡在这当中，所以呢他花了大概就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在走，那么走到后来发现说，其实很多当初的那些资源如果不投在原来地方，而是从其他地方下去的话，搞不好那我们的那个整个社会发展就有机会追上欧美的这些社会也说不定啊，大概是这样一种状况啊。这后来慢慢就发现说，我们的研究发现说，那么多的努力，尤其是大概到了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那我们总结过去从2000年到2010年的所有的数据，发现说，台湾的那个所谓，因为当初的一个很重要的数位落后和台湾资讯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就是那个网络使用的普及率嘛。嗯，啊，那国外当年每年盯着看哈，从原来的一开始好像30几、40几哈，就是那个直线上升的哈，那个充满了那个欢乐，到最后到了78以后，好像连续停滞了好几年，然后其中好像还有一年还往下降。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提出来一个，就所谓的那个数位墙的概念，就是说其实那不用担心哈、啊，因为当这些人老去了以后啊，就离开这个社会，后面那些年轻的补上来啊，你所谓的那个上网率那个其实就不会是问题了。果然啊，台湾现在上网率在前年来去年就一举突破了80几了，啊，就说就一直在往上了。那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不做任何事情也没关系，因为这个社会。那年轻的他一进到学校就开始有这样面的那些素养训练嘛，所以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个就把那个所谓数位墙一直往上推了啊。可是重点在哪里？我们就发现说，就说对于寄存的这些人，发现说很多人他后来也得到这种所谓的工具了，然后可能也有机会啊，或多或少开始去上过这种课，对不对？可是他们最终可能还是选择说，我不要用这些 device， 因为跟我的那个生活是连不上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说，那个所谓的上网率，它就碰到了那个天花板一样，就不再上升。对，因为做到最后发现说，那个乡或那个村里面可以上课的人都在上课了，上过了，甚至还有一些人，为了冲业绩还把他抓回来哈，不断的上那个课。啊，就是说他们后来要再去开发新的那些来上课的，变得是非常困难了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资源的浪费嘛。啊，可是我们要那时候在想的问题就是，那个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的那个有意愿或是有那个动机要去接受这种所谓的资讯科技的那种洗礼的这些人，已经所谓的那个都已经饱和了。那继续再推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那个意义是在哪里 啊，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刻的思考，所以后来国发会也慢慢的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差的问题了啊，而是说是一个所谓的机会。因为当初我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那我们对于这些整个台湾社会进行这种所谓的啊那个资讯科技或是这些那个知识技能的提升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它不是最终提供整个那个所有的这个社会里面人都有意愿要上网或是使用这个，那我们花这么大力气在做什么啊？那个实质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啊？我后来才想到一个想法，是说那它的意义可能是在经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能力的那个培养或是知识的那个吸取过程当中，我们是让那样的一个行动者从他的原来的社会的束缚当中可以挣脱出来啊。那个意义就是说，他可能譬如说他出生的时候就在一个所谓的穷乡僻壤啊，所以他没有太多的这些额外的社会资源可以进行这种所谓的移动嘛。也就是说他这样一个人的那个未来的一辈子的发展有可能就是受限于他的地理的或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位置的这种限制啊。那如果他会这一套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虚拟的结果是变成说你可以在原地原来的原乡，但是你跟这个社会的连接，尤其是跟那个所谓的国际社会的连接，突然之间变得是可能嘛。也就是你可能在那个这个所谓的实质上你还是被困陷在你的原乡里面，但是你能够接触到的这个外在的那个世界其实就变大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叫做一个解放的概念哈，就是说你参与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资讯或是资讯社会或是网络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意义，是让你从你原来的那个社会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啊，就是帮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找到一个意义。但那个时候整个国会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说每年投资这么多的经费，那可是呢又不见那个。尤其是后面那几年啊，那个整全社会的上网率并没有节节上升的那样的一个趋向，对，然后呢压力非常大，因为那个立法院一天到晚就在这边说那些钱都投到哪里去了，效果是什么啊。后来这个观念提出来以后，才慢慢转成说，所以未来的整个有关所谓的数位落差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不应该只是在看说他能不能上，而是在于说他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获得一个所谓的机会的这个概念。所以后来在谈，就变成都是在谈所谓的数位机会了啊。但是这个机会重要就在于说，要能够获得这个机会之前，你本身的那个素养是要够的啊。就像原来也是嘛，就是说你提供那个这些工具给他们，其实就是在提供他们机会嘛。可是他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这个所谓知识技能或是那样的一个想象的话，他其实是掌握不到这个机会嘛。啊，所以那个重要是说在于说让他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他一旦他的那个动机出来的话，他大概自己就会去想尝试要跟这个外在的这个一直不断在进步的所谓的资讯科技的社会可以产生连接。那这个一旦他连接上以后，我想不管是政府民间什么大概就不用太担心了。对，接下来就变成说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后面等一下会谈到了，就是对你要让他们那个机会有，就是说尽量让这个能够是跨越那个社会的不平等那个阶段的嘛啊，社会不平等其实就反映在他们对于资源掌握的多寡嘛啊，也就是说你应该把这整个要跟这个所谓的资讯科技社会产生连结的那个需要成本是要降到说是这个全民都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情况底下的话，那个这个应该就是政府做的工作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是，老师，那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也再三强调就是资讯素养的培养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尤其是数位科技其实变化非常大，就可能12年前我们还是教 PC 啊，然后现在其实是平板，然后以前没有 3D 列印，然后现在其实大家要面对 3D 列印，然后各种扩增实境啊、虚拟实境的东西。好，然后以前经济交易没有那么多支付工具平台，现在开始多了这么多金融交易的新的观念。好，所以对于偏乡来讲，它其实就变成说，我们如果还盯着那个上网率 来看，会不会跟其他国家，因为别的国家可能都在看那个网络准备度啊，就是说他其实看的是资讯素养的前接的条件跟民众使用的 能量跟能力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立法院每天只盯着这个上网率看，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的概念？
对，就是说我想整个社会或是那个中央政府机构也慢慢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他们时不时还喜欢瞄一下啊，像这两年他们看到那个台湾的社会的上网率一举突破80%的话，那些官员都面有喜色啊，就是说我们至少进入到所谓的跟先进国家的水平一样啊。但是那个其实我觉得说那个都还在其次啊。对，你看嘛，即便是那种最先进的国家，它还不是100%啊，就是表示说每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对啊。那我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选择的结果，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而是说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还是选择我不要跟这样的社会，那个没问题嘛，对啊，那不是说他享有的那个社会机会不足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说台湾社会还是可能要花一些的力气去注意一下，说是不是还有在台湾的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人是因为他有意愿，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可能还是会有，啊，我们后来有注意到像那个所谓的那个新住民啊。啊，就这些，就是说整个在社会的最底层的这些，然后呢，可能不被整个台湾社会就是当成是自己人的这些人，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啊。可是就对整个台湾社会来讲的话，现在比较重要应该是在于说啊，他要跟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变成他不是说生出来就有办法啊。我们现在看到还是说年轻人比较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们从小大概就已经习惯了这些所谓的上网车具的使用 啊，他们用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那个用那个没有寄存的方式来方便他们用啊，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啊，开始自己发展什么 APP 啊，这些啊，就是因为他有那个需要，所以呢他就会开始自己想办法去获得这样的能力啊。那这个是蛮我自己的观察是蛮惊讶的哈，就我现在的那个大部分的助理，他们很多那种电脑，而且刚刚说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个写程式啊，突然之间哈，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就自己获得这样的能力啊。那很多时候会让你很惊艳啊，比如说他们要解决一个统计的问题，然后没有那种套装哪里可以帮他解决了，他自己就去写。然后自己去做估计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高端的能力啊，对啊，他也不是那种资讯科技出身的 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我有一个助理，他原先是念中文的，对，文学院出身，中文系毕业，然后呢后来对社会学有兴趣，去念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啊，他现在对社会学也不那么感兴趣了，然后最感兴趣的就是去写那个 code 啊，这个都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嘛，就是说学这些东西不要说你必须是那种很高端的啊，就是说一定要是那种所谓资讯相关科系才有这种能力，就一般年轻人他只要有那种需求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能力。那我想说这个是对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变成说我们要考量是说那一些就是比较是中老年的，对，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没有这一块嘛，啊，就是没有这一块，所以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把这样面的能力啊，就是获取，对对，我觉得这个获取是应该要整个社会应该要向这些台湾社会的年轻人看齐的，对，他们是在怎么样状况底下开始去，因为真的都不是说他们特别要去上什么课，或是对对，那我问过他们大部分是说很简单的，啊，上网 Google 一下就该知道的哈，啊，该什么东西一下就结束了啊。那我甚至我连我观察我自己的小孩的那个也是这样，我每次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从来都不会说他不会，对，然后他就是开始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就上面打几个字，好，然后呢就跟你讲说，你什么问题拿过来，然后他就帮你解决啊，就说对他们来讲解决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资讯素养最核心的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让在我们台湾社会里面，这些因为他们的整个生活经验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养成的这些人，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有这样的能力。那这个所谓的那些基础的课程，那些恐怕 就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自我学习的方式，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重点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是怎样，年轻人怎么在应对这个。对，那我相信啊，因为现在好像是小学已经开始有类似教他们怎么写程式的这种课了嘛，啊，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讲，那个绝对不是问题啊。对啊，那当然，如果我们比较长远来看的话，就是等这些不会这些东西的人都老了，非常老了以后，开始从台湾社会退出了，啊，那这个问题可能那时候就解决了，啊，所以因为如果我们都用时间来看的话，哈，啊，就是所谓的那个数位落差的这种现象，啊，它在时间的很后面的时候，大概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解决，这个大概没错，只是说因为人家社会进步的很快啊。啊，我们不能用时间来解决所有的那个台湾社会会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在这个考量底下，啊，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数位机会，然后数位机会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啊，意义应该是在这边。
所以当然我们会发现世代之间存在的落差其实也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可能慢慢现在会听到很多人50岁失业啊，或者48岁失业，嗯，
对，
然后那最主要问题可能也就是老师刚才特别提到那个资讯素养，好，跟在职场上面，因为这个素养根本决定了你的在职场上的竞争能力，但是其实对于特定的一群中年人来讲，他可能在中小学阶段完全没有资讯课程，可能到了后来以后就开始有了，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年52岁，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碰到 basic 的程式语言是高中，那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嘛，就是大概只摸一下，那可能在我后面的年轻人就比我幸福的多，他可能从小就接触到资讯课程，那这个就是素养的差异，那以前可能只有考虑到偏乡的人的素养差异，那就像吴老师特别刚才提到的，以后也许是一种数位包容概念的思考了，就是说特定的族群或特定的年龄层他的资讯素养的不足，哪里的不足，而不是只看工具有没有禁用，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未来的整个社会面临到一个更残酷的挑战吧，好，就是说当这个资讯社会的 整体的这种新的科技不断的出现以后的挑战，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未来的这个社会因为数位引发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落差的问题的，然后找到机会。那今天的节目里头很高兴我们专访到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吴其英教授，那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也话说从头啊，告诉我们整个关于台湾如何去发现了学界如何去发现了数位落差存在的社会议题，那也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从资讯的禁用数位的禁用开始的突破，然后发现了有数位墙，后来又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提醒了大家，其实资讯的素养的培养哈是更重要的，不是我们每天盯着那个数位禁用的数据，多少人已经有能力上网或接近这个上网的电脑设备，我们可能会发现未来不管是在政策的厘定也好，或是在我们思考到底还有哪些台湾社会更需要被教育或是陪伴的这些民众，好，那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吴教授给我们非常多深刻的意见，那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专访吴其英教授来谈一谈，那在这样子的刚刚所提到的各种更新的科技的进步，包含第四次工业革命进来了，然后很多的制造者的技术在我们身边出现，那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发展呢？那我相信应该是对于这样子一个题目有兴趣的朋友会想知道的，那我们就请继续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我们空中再会。